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继续讨论个人实相本质，我们的进度是到第623节。在上个星期，我们讨论到人有一个有意识的心智，当这是记忆的一个缓冲期，是我们的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之间的一个桥梁。有了这样的桥梁之后，我们就可以有所选择。这个有意识的心智是具有非常高的效力，每一天都把我们生活上所需要的资料准备好，以备我们的不时之需。既然已经准备好了，当然具有一个选择性了。我们的内在并不是把所有的资料都塞到意识心里头，而事实上是有所选择的。这一章主要就在谈这个有所选择的这样的概念，我们有所选择，选择之后放到我们的意识心来。而动物呢，动物也是有所选择的，只是选择之后内我直接跑到物质界的这个前头上来。也因为我们的有意识心智是我们的内在自己经过选择之后才送到有意识的心智这边来的，所以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是具有一个非常精确的在肉体生活中必要的焦点。这样的焦点对于我们现实的生活，对肉身生活来讲的话是十分必要的。既然我们的整体灵魂是以个人的生存来补偿整体灵魂的需要的话，没生没世的存在当然有一个特殊性，而这个特殊性这样的一个天赋特质就是我们内在的选择。选择过的资料就放在我们有意识的心智里头，因为放在有意识的心智里头，所以我们在潜意识的层面上会根据着有意识的心智的方向来行动以及做反应。被我们内在选择过的有意识的心智，在我们过人生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准备好的选择来对外面的环境的刺激反应。用一个比喻来说，如果把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把它当作是一架钢琴的话，这架钢琴你按在什么地方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这个按下去的按键就是对它的刺激，而对它的刺激所发出来的声音就是反应。那么如果你想要有什么样的钢琴的声音的话，你必然必须要有一架钢琴，而这架钢琴是不是对生产乐器来讲的话，已经把所有的音符调到能够发出什么样的声音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以一台钢琴的角度来思考的话，钢琴不可能没有一个调音师，没有一个工厂的设计在钢琴的内部里面去先设定好会发出什么音符的话，那么他接受弹奏者的手指头的刺激的话，是不可能发出一个准确的声音的。我们的感官就如同钢琴的按键一样，当接受到外面的任何刺激的时候，钢琴的按键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一样的情况，我们接受外面什么样的刺激的时候，会由我们的感官的刺激去产生一个相对应的反应。每个人的有意识的心智都不一样，可以这样比喻，比方说是不同的钢琴或者不同的乐器，对不同的人按不同的按键可能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或者是反映出来的音色都不一样。那么会对外面的刺激有什么反应，是不是钢琴的机械师已经把它设定好的反应先调整好了，先做准确的，先准备好了。上个星期我们提到，这是一个选择性的觉知的一种有组织的方式，能够被认出以及被接受的刺激。一台钢琴是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方式呢？是不是能够去接受按键而能够认出这样的按键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前面的这个部分都是在谈刺激跟反应的部分，以及选择性的觉知那些有组织的模式。用开玩笑的方式来说，我们就是那一架钢琴，这个钢琴你按了按键之后，这个按键会弹到内部的音弦而产生出来的声音，是发出声音的两部曲。而动物们他们是木琴， 你直接敲在这个木琴上，这个木琴就直接会发出声音，所以才叫做它的内在的部分会跑到本体的前台最显著的位置上来。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受到刺激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当然是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先设定好的。而这个有意识的心智为什么这样设定呢？是因为我们的内在自己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所以理所当然的它在某个程度上会因为前面的这些设计而发出这样的刺激的反应。而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自然而然会忽略其他潜在的任何可能感知范围内的一些非实质的资料。举个例子来讲，工厂已经把钢琴的按键设定成什么样的音符了，所以两键之间的任何的声音是没有办法发出来的。假如说哆来咪发嗦只是这个钢琴所能够发出的声音，那么在其间的任何声音除了这个哆来咪发嗦的声音之外，是不是能够发出其他的声音呢？当然不行。可是我们是可以从我们的按键当中去谱出一个音乐，而所谱出的音乐一定是这个钢琴的设置当中所能发出去的声音。我们是在我们能够发出去的这个组织的架构当中去谱出自己的声调。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钢琴是没有办法发出小提琴的声音，钢琴也没有办法发出口琴的声音。为什么钢琴会发出钢琴的声音呢？是因为它的组织的结构，我们那个有意识的心智就如同这个组织的结构一样，为我们准备好我们到人世间会以什么样的声调、什么样的特色、什么样的特质、音色来表达我们自己。而不论这部钢琴有多么的高贵、多么的美好，它能够发出去的声音也只能以这部钢琴的组织结构来发出声音的这个范围之内。那么我们这架钢琴的内部设计，就是这个灵魂体设计好的一台钢琴的组织结构，而那个按键就是我们的感官，不管这样的感官是眼耳鼻舌身还是我们的心意。一旦我们受到外面的刺激，我们就会以这种方式来反应，就能够发出这样的声音。在这里讲的是选择性，讲的是刺激以及反应。那么以声音的角度来思考我们的人生的话，我们的内在自己是用它的音色来操作我们的人生的生活，就如同我们也用我们的声音来表达我们自己是一样的。现在的科技事实上已经可以用到这样的技巧，也就是你可以用你的声音来控制一些电器的产品。我们的手机就设定这样的一个回应方式，我们叫做 Siri。 如果你买的是 Amazon 的电器产品的话，那么有一个叫做 Alexa 的，你不必去按任何的按键，你只要用声音的操控就可以让电脑来让你工作。现代人不管是在家里或者是在车上，你只要叫一声说 Alexa 今天的天气怎么样，我要到哪家餐厅，哪家餐厅最近，地址在哪里，打电话给我的朋友某某人，然后你的电话就会立刻帮你拨出了号码。我们下了我们的声音的指令，而有一个电脑的架构会接受我们的刺激，然后把我们所要的资讯带到我们的眼前来。我们有意识的心智是跟我们的大脑实体的有机体相连的，就如同一台钢琴是跟琴键相连的，这个琴键当然是对准着弹奏者的手指头来反应。那么一样的情况，我们有意识的心智因为是跟我们的大脑以及实质的有机体相连，所以它会对物质的世界的任何刺激有所反应。那么不管你的琴键有多么的细腻，你还是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声音完全表达出来，你只能是按照琴键被敲的时候能够发出的声音来表达那个声音。当然我们会以不同的声音的组合来谱出我们的人生的乐曲，常常就是我们最想唱的那一首歌。有一些不在我们的组织机构内的这些设定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发出这样的声音，所以我们的感知方式只能对实质的资料来反应，对物质有效的这些刺激来反应。那么当然会对 能够感知范围的灰石子的资料不会起任何的反应，至少不在设定之内的话，我们就发不出那样的声音，就如同一台钢琴是没有办法发出小提琴的声调的，除非是另外一架电子琴，但是电子琴也没有办法发出跟钢琴一样的准确的钢琴的声音，只能说它是类似钢琴，而且音色是不一样的。赛斯在这里说，理由很简单，他不容许这些无形的资料进入他组织的感知当中，也就是你的钢琴不允许除了钢琴应该发出的声色之外的其他的声音，按键已经设定了它所能发出的声音了，除了按键能发出的声音的其他的声音是会被挡掉的，是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物质的组织的。从前面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赛斯主要在告诉我们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人生基本上是由我们的内在已经有选择性的组织好了，而这个组织好的资料是放在于这个有意识的心智当中，这一生我们所要过的生活的所有的资讯已经在于我们的有意识心智的组织里头，而不是只有这一生的资料而已，而是每一天每一个新的一天，我们的内在自己都会把资料准备好放在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而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是帮我们准备好今天所要做的正确的能够对焦的资料。那么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倾听我们的内在的声音呢？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跟我们的由衷的感觉接触呢？我们所面临的任何问题，我们的内在当然就好像是那个钢琴的制造商一样，他会把我们的音色调到我们所需要的那个音色。前面所说的只是一个粗类的一种描述方式，当然对有意识的心智来讲的话，要比机械性的钢琴要复杂的多了。你的反应为什么会跟张三李四的反应不一样？那是因为你的琴键的组织方式跟他们的组织方式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具有某种天赋或者是兴趣的话，那么你就会对相关的事情产生兴趣。举一个好笑的例子来说明的话，比方说一般人对菜刀一定不会有太多的兴趣，但是如果你喜欢煮菜的话，又迷上了切菜的工具的话，那么几乎只要碰到刀具你都想要去试试看。有一次我带我的儿子到台湾去参加包装展览，我看到台湾有人在卖一种能够切冰冻食物的菜刀，一把刀子价钱要3000多块台币。我对我的儿子说，菜刀怎么可能要这么贵？我儿子告诉我说，你知道吗，你的女儿的菜刀一把常常都是100-200块美金的。因为我的女儿对厨艺非常的有兴趣，于是我就买了一把回去，也真的觉得非常好用，因为只要把肉品稍微退冰一下下，它就能够把这个还没有退冰的肉很容易的切好了。产生了这样的兴趣之后，于是对所有的刀具，不管是日本刀、德国刀、台湾的金门炮弹刀，什么金永利、金和利的，还是中国大陆的张小泉十八指座，或者是郑陶的郑家刀，总要买一把来试试看，不同的刀具的确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所以如果你对某些事情有兴趣，你当然会去收集，会去了解，会深入的去探索。我有一次带一把日本制的日本刀到读书会切东西给大家吃，同学们觉得这会有不同吗？切下去的确是非常的不同的，因为它的锋利度以及它的硬度是不一样的。但这样的人也不见得会去关注刀具的领域，基本上因为他不做菜的。所以我们在早期课的第88节提到，我们会对什么事情有兴趣，是由我们的内在在潜意识的第一层已经先设定好了，而且是用这个兴趣点来培育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行动方向。跟我们要感受的资料没有相关的话，当然也就是会被挡掉了。赛斯说这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有一些资料对物质实相是用不上的， 或者对个人的特质的表达是用不上的话，如果我们的内在对外面的表达觉得用不上的话，当然就会挡掉了。像刚才以音乐当比喻的话，是因为音乐家在写音乐的时候是会用七个音色来表达音乐的特质，那么钢琴的设计当然会以一个七个音色的音阶来表达，在七个音色的音阶之外是不会有任何的声音的。比方说以英文的世界来说的话，不管你写出怎么样动人的作品，不管这样的作品能够影响人心有多深，它的组织方式就只有26个字母而已，只能在26个字母当中去组织一个人的思想。写出来的文章不管它的影响力有多大，只能用这个26个字母来组织。一样的情况，钢琴没有办法表现出这个七个音色之外的音色，当然钢琴里头还有一个副音色，也就是在两个琴键当中的一个升的调子，但除了七个音色以及它的副音色之外，是发不出任何的声音的。如果你把它想成是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那么我们接受到的外面的刺激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就不会太奇怪了。如果对我们的人生的价值完成没有相关的资料，当然就不会被设定在我们的组织的感知之中了，因为这些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是用不上的。用不上并不表示它不存在，就好比我们的肉体感官，我们能感知的就只有是物质世界的这些外在的客观环境，我们没有办法去感知除了这个外在环境之外的任何的信息。但是对我们的内在来讲的话，它除了我们外在的这些资讯之外，当然还有其他在非物质的条件之下能感知的资讯。所以赛斯在这里说，这些资料又有一些被没有身体的存在所感知的，他这里英文用的是 non-physical entities， 翻译者把它翻译成无形界的森林。这样的描述方式会被我们认为是其他的幽灵或者是精灵，但是它事实上指的是没有肉体的这些存在体所能感知的。这个没有肉体的存在体有可能是我们的灵体，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心智体，这些资料是会被我们的灵体跟我们的心智体所感知。我们的肉体存在的同时，也一样有我们的灵体跟心智体，他们一样有意识心，一样能够解读我们的内在资料。我们的内在自己当然不是只有传输资料给有肉身的外在自我而已，一样的会传送给没有肉身的我们的星光体或者是我们的心智体。所以这里如果把它翻译成无形界的森林，大家可能会误解，不是传给我们自己，而是传给死后的其他人格或者是幽灵。但是既然这些是我们的内在资料，当然不是只有传给我们有肉身的自己而已，而是会传给在整个频谱当中的我们的其他的次元的自己，例如我们的灵体、我们的心智体，它跟肉身存在是一起存在的，只是我们这个有肉身的身体能接受的资料、能感受到的刺激是跟没有身体的其他的我们的自己所接受的资料是不一样的资料。比方说我们的灵体在他的世界里头，在他所组成的实相系统里头，这些资料对他们来说是有意义的，他们也许是另外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音乐结构，当然会对当时的他们在那个层面上的刺激会有所反应，而这样的反应就如同我们在物质界的反应是一样的，只是大家的感知方式以及反应的方式是不一样而已。而事实上经常的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会放下我们肉体的躯体，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我们也会用另外一种感知方式来感知其他实相的这些有意义的刺激。我们在物质实相当中是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的，但是其他的实相是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我们在灵体的时候能够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但是是有一个限制，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到现在、过去、未来的整个画面。 但是如果你再退一层到我们的心智体的时候，对现在过去未来就可以随心所欲的穿梭了。这些资料是在早期课的内容当中我们之前也大类的提到了，所以各位可以看出其实赛斯在传递他的资料的时候是非常的有逻辑跟有兴趣，而且非常的会利用机会来因材施教。今天的一开始是让真觉得他有两种不同的资料，一个就是他要传的课程的资料，一个就是他们想要询问的问题。而真告诉罗说，我们是有所选择的，就好像我们在 vending machine 那边去投钱币能够选择我们所要的商品，这样的意思是一样的。对一座钢琴来讲的话，他会觉得全世界的音符就只能以他能够发出去的声音当唯一的基础。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会觉得我们的感官能够感觉到的事情才是真正的实相，所不能感觉的其他的事情就是不存在的。我们绝对会忽略或者是会忘记，我们在出体旅行的时候可能在一瞬之间可能跑到千里眼之外的国度去，然后说着不同的语言跟其他的人接触，我们会觉得这只不过是一些空思梦想而已，不会真的存在，所以我们不会去重视在梦中所得到的这些资讯。也因为我们不去重视这些资讯，所以我们忽略了它对我们的意义，我们会觉得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资料。从这一点来看，各位就可以了解到，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所得到的资讯，以及我们在出神状态在做心理实践的时候所得到的资讯，或者是用摆锤用心电感应的方式所取得的资讯，因为我们不认为它是真的，所以我们不会去重视它，我们会忽视它。如果我们能够试图去了解到这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受到我们的组织结构的限制，除了我们的肉体感官之外，是有很多其他的内在资讯一样都是存在的，我们想要得到这些资料都可以得到，只是不用肉体的感官去得到而已。我们除了肉体之外，还有我们的灵体跟心智体跟投射体。赛斯也解释过了，我们用不同的身体会有不同的感知方式，不会受到物质的条件所限制。当然如果你只用你的肉体感官的话，你当然会有限制，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只要你是个有形有质的人，也就是有肉体的人，那你总是会灌注于跟这些有形有质这些肉体感官有效的资料，而去排除其他跟肉体感官无效的这些资料。而这些资料是有组织的在其他的系统当中存在的。我们在白天用我们的肉体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看到感觉到这个物质世界，那么我们的灵体我们的心智体我们的投射体在他们的世界当中是不是一样有他们能够看到听到以及感觉到的事情？我们能思考是不是这些灵体这些心智体一样能够思考？而我们跟其他的灰肉身的其他自己其实是相连的，我们看不见他们，我们以为他们不存在，可是他们在他们的系统当中对这些内在的其他资讯能够截取到，而且对他们是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翻译者把这个 non-physical entities 把它翻译成无形界的森林，这有可能会产生一个误导，因为现在我们是在谈我们的内在自己如何的把它的资讯送到外在的感官这边来，而且这个送达的资料是有选择性的，这个有选择性的资料是放在我们的意识心里头，没有放在我们的意识心里头，当然不是送给别人，而是送给我们的灵体我们的心智体跟投射体，在他们的实相当中他们能够感知到能够觉察到也能够对这些资讯做反应，而他们做了反应之后能够不去帮助在物质世界的我们自己。而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放掉了我们的肉身的感官方式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觉察到我们的内在的资讯的，我们肉身没有办法感知的那个部分，这个部分对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觉察梦，必须要记梦，必须要做心理实践练习。 因为我们只要暂时的把我们的肉体躯体的感知先放在一边的时候，我们就立刻可以拾起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灵体以及我们的心智体在他们的世界当中所能够得到的由内在送过来的这些无意识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是放在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里头，是替我们每天生活所准备的最精确的资料。这就是赛斯在这一节希望我们了解的，我们还有一些 non-physical 的 entity 的，这些 non-physical entity 在他们的实相当中能够觉察到我们在物质实相当中所不能觉察的更大的范围，而这些 non-physical entity 当然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有心电感应会有千里眼的原因所在。我总结的赛斯资料是一气呵成的，不会东讲一点什么而突然间转到别的地方去讲一些完全无关的事情。毕竟来讲的话，他站的位置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想要告诉我们的资讯当然是会更加的有一个深度跟广度。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自我。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自我呢？是因为每一天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会被我们当天的生活准备好精确的资料，所以在这个行动当中，我们的自我当然是会有所不同。而除了这些精确的资料之外，当然有我们肉体感官所不能觉察到的其他的资料，是放在于我们的灵体跟我们的心智体投射体里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睡觉的主要原因。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会把肉体的躯体放下来，所以不是以肉体的躯体在感知。当我们使用灵体或我们使用心智体的时候，我们能够了解到的外界的视野是不一样的，而受到的刺激也不一样，我们能够得到的信息是比我们用肉体的意识心所能得到的信息要更加的细腻多了。我觉得对这样的意识的组织必须要有所了解，才能够对赛斯的资料有一个更深层的认识。不要以为我们只是那个钢琴的琴键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我们可以退到工厂里头，我们要调整怎么样的音色，怎么样的弦的反应，只要我们回到工厂就可以调了。或者如果你是一个调音师的话，你也可以立刻调整自己对外面反应的刺激模式。一旦我们知道原来是我们内在所设定的选择，我们是在内在的选择之下来感知这个外面的世界，那么除了我们的感知之外，我们当然可以有所选择。一旦我们能有所选择的时候，我们当然能够去创造我们的实相。这个就是在这一节的后头赛斯教我们说，如果你知道这个选择的结构的话，你可以当作是调音师。一旦你到你的后头，到你的内在去调你的音色的时候，你对外面的反应以及你想要创造的外面实相是会有所不同的。一旦一个调音师把他的音色调整之后，他所弹奏出来的音色当然跟原来的音色是会有所不同，不是这样吗？但是还是那句话，要做任何的调整，不是你在外在能够以外在的行动来调整外在的现象，而是回到内在，以内在的旋律、内在的音色来调整。这就是在调整我们的思想跟感受方式。可是这又要探讨到我们的思想是从何而来，我们的感受到底是自我的感受还是由内而外的感受。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我们的 feeling tone？ 现在一般中文版的翻译是把它翻译成感觉基调。当然英文字 feeling tone 当中是没有任何基调这个意思，不过以刚才那个比喻的话，你也可以了解到我们是由我们的内在已经做好的选择变成我们在人生的一种特质方式来反应，我们说它叫做天性或天赋。因此我们会因为自己的这些不同的音色来表达我们的内在已经选择过的感知方式。赛斯在这里说，如果你身处在其他种类的实相当中，也就是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先放下我们的肉体躯体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做心理实践练习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处在不同的其他种类的实相，是根据我们在不同种类的实相，我们会拾起在那个实相当中能够感知的 不同范围，但是这个前提我们必须要对前面所说的这些内容有所认识，不是我们的肉体感官感觉到的事情才是唯一的事情，而事实上我们是有其他的感知方式，会受到其他的刺激而有所反应。如果我们睡觉之后，我们在其他的实相，我们当然也会忽略物质系统的这些感知方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是不可能知道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这个身份，我们会以我们在做梦时候的身份为主要的身份，也感觉不到我们在物质世界当中所看到的事情，以及我们在物质世界当中的这些亲朋好友。所以赛斯说，你会忽略物质系统而转专注于不为你现在的存在系统所认知的那些存在系统。我想大家一定都有这样的经验，所以这个解释起来是比较容易的。比较不容易的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在各个不同的刺激能够当作是我们内在想要得到的知性这样的概念。一旦有这样的概念之后，我们的感知的范围就会变得非常的广大，不会仅限于用我们的肉体躯体能够感觉到的刺激当作是唯一的刺激。所以我觉得这一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因为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确有一个感知的系统，这个感知的系统是由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已经先选择好了。所以这一节提到的主要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是有组织的，而且这个组织是经过设计经过选择的，我们是按照这样的选择来对外面反应，而这个反应的方式我们叫感官，我们受到的刺激是对这个感官产生刺激之后能够得到我们内在所需要的知性。而为什么会设计这样的刺激的反应呢？是因为我们的内在希望得到那样的资料，而我们的内在不是只有一个外在实相的这些感知系统而已，我们还有一些非物质系统的其他的感知方式。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肉体的感受不当作是唯一的感受的时候，我们自然能够退到一个内在的感知方式，而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这也解掉了为什么我们的实相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我们会招引什么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为什么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为什么你的反应会跟其他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你所看见的事情会跟别人所看见的是不同的角度？而除了这些角度之外，如果我们能够退后一层的话，我们能够看得到的一个前貌是跟我们用肉体感官所看到的前貌是不一样的。外面所发生的事情不过是对我们已经设计好的这些情形来做设计而产生出来的反应而已。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在下个星期再继续往后来讨论。虽然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非常的少，但是了解一个感知的系统以及反应以及我们能够做的选择是什么，我想对大家来讲的话应该有一个相对程度的意义。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